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阿布是一名精神科专科医师，脱下白袍的他同时也是一名获奖无数的作家，曾出版 Deja Vu、 似曾相识等多本诗集，游记以及实习医生的秘密手记等多本散文集。
兴趣广泛的阿布在海内外上山下海，毕业后也曾在英国学习热带医学，替代役时期远赴史瓦季兰，后来也曾在加纳参与义诊。
阿布医师是如何走上精神医学这条路？而同时具有医师以及作家身份的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职涯发展呢？
让我们欢迎精神科阿布医师。
那欢迎阿布医师。那想请问一下，阿布医师当初在医学院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有考虑要走什么样的专科？那最后为什么会选择精神科作为自己的生涯职涯的发展呢？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有几个蛮有兴趣的科啦。第一个就是加医急诊，就是这种很一般性的，就是全面性的科这样子。
是，
那也有考虑内科里面的感染科。
感染科。
那精神科其实一开始没有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你去看我的之前的经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适合内科的经历，然后很适合急诊科的经历，这样子。
对。
可是后来就跑去精神科，我自己也觉得，其实是始料未及啦。那会去精神科是很后面后面的事情的，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个，就是可以离开医院，可以移动到医院以外。的医师这样子，
是，
对，
所以能够移动到医院以外的医师，那你必须要有单兵作战的能力，
对，
就不能太依靠医院里面的设备啊、检验检查啊、开刀房啊这些，
对，
所以这样子的条件设定的之下，吼，好像急诊加医是蛮合适的，
对，
感染科也算是蛮合适的啦，虽然感染科其实蛮吃检验检
查
的，对。那精神科一开始没有考虑，但是后来我在英国念那个热带医学的时候，就那他有一门课，居然就是在讲精神科，他那个老师居然就讲得很好，就是说当这些传染性疾病，我们现在想到热带疾病就想要传染性的疾病啊，艾滋病、肺结核啊、寄生虫啊、疟疾啊这些的。
对，
那这些当这些东西获得控制之后，下一波会出现的是什么？那下一波出现的反而会是癌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些的，就是所谓的那个非传染性疾病这样子 ，NCD 这样。那但是在这一些以外，而且精神科的疾病其实一直会被人家忽略的，所以说我那两课听完之后就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说精神科其实也可以做到这种离开去医院外面 outreach 这种外展性 的角色这样子。
对，
那我就再重新考虑精神科。那决定性的原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我在内科，我在外科非常讨厌进刀房，
不喜欢外科人好像几乎都是这样。
对，就是会有一种抗拒感。然后内科的话，就是我走进要去查房，我就有一种抗拒感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喜欢在电脑前面看 data。
对。
但是精神科的话，我发现我要开门进的，因为护理站有门嘛，要开门进去病房面。我觉得那时候心里的抗拒感好像很轻。就不会有抗拒，会想要走进去的这件事。那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那好像也没有找到一个原因，就是冥冥之中就觉得说，好像精神科还不错。虽然我自己的意识里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样子。
是。
那就后来对精神科有兴趣，然后我去买了，就是趁书店打折，因为那时候那个他的教科书Synopsis 他要改版了，所以旧版就变得非常便宜，这样1000块还800块，然后就买一本，就想说先看一下精神科在干嘛。哎，发现念得很有趣，因为我是一个看原文书会跳行的人，就我没有办法看原文书，所以我大三就发生这件事情，我之后就没来看原文书了，是吧？对对对对，Harrison 我没有看，
谁有看？
大三大四的，
谁有看？
病理我也都没有看原文书，对，所以但你会发现还是还是念得过去这样子啊。那但是你会发现，但内科我也没有念原文书啊，可是精神科原文书我是看的会觉得有兴趣，因为我不会跳行，我会就把它当做
故事书
这样子看下去，即使是看起来应该蛮枯燥的东西，都还是可以看下去。那我想说我对这一科好像对他的知识其实也不排斥，
对，
对，所以后来就做一个比较大胆决定，就是说好，那我去精神科试试看这样子，对啊。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精神科里面所谓的阻抗。它其实蛮玄的，因为它并不是在意识的层次，是在比较潜意识、比较深一点的层次。
所以这是有学历，
对啊。所以就那时候虽然我都还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是隐隐约约察觉心里面有个推力或拉力这样子。那顺着它走，我发现我只要顺着这个力量走，都还蛮顺的。
我想这个或许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啦，在某些时刻。或许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常常是冥冥之中是被这种力量在左右，在到某个区域比较舒适的感觉。
对啊，所以我在想说就是有时候在讲说你要顺从你的感觉走，有时候是这句话它有一部分是蛮对的，它指的可能是这个意思。那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要够了解自己的状态，对自己的深度的状态够了解一点，不然大家都喜欢躺在沙发上打手机，对不对？那个难道就是最阻抗最小的路吗？好像其实也不是。
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很难用笔墨来形容啦。
不过精神科在行医还有他的这个专科的学习内容上面，其实跟其他的专科有一个其实蛮大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在你进入精神科训练之后，有造成更喜欢这个学门，或是反而是一个推力之类的？
精神科其实我觉得它，因为它的概念其实是所谓的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就是 biopsychosocial。那你可以用很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精神科，你也可以用很社会学的角度去看精神科。不过这个 paper 就写不出来，你知道吗？就会比较少，所以就比较少人讨论。但是其实我们临床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两块是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还有所谓的生物精神医学，那这一块因为 paper 会产得很快嘛，所以、
是可以量化的东西，
对，可以是，所以是现在目前研究上的主流。我不知道它是职业临床行医上的主流，我说它现在是研究上的主流这样子。那研发出来药物，其实说实在，那个方面就可以就好用啊，
对
对。但如果它不好用的时候，就临床医师就不会用它，就会去走弗洛伊德的路啦。可是就是对某一些病患啊，就是真的好用啊，也是有一些病患是那个用药你就完全就治不好的啊。那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去一直想说药要怎么调就怎么调这样子。那可以回头看看，在心理社会的领域，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
所以精神科其实是一个一直在转来转去的科别哦。那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的个性也蛮类似，我可以把精神科run 得很生物性，很biological 这样，像内科一样，
对
啊，也可以用比较心理学的层次去探讨，也可以用比较大一点，用家庭、用社会的角度去看，其实都可以啊。
那实际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跟刚刚 Joseph 提到说可能跟其他科别最主要的差异是在哪里啊？
我觉得 差异蛮大，就是因为我蛮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对，
虽然很多人批评，就是现在的精神医学就已经是生物精神医学导向，都是只开药为导向。
对，
那不是啊，因为你开药，药只是一个药只是一个媒介。那你开药，你一定要讲话，那你要讲什么话？嗯，那你要让你的个案要吃药。他对药物有疑虑，你还是要讲话啊。
对，
那其实你要怎么讲话，这个其实就考验每一个精神科医师的素养。我觉得那个心理社会的这些素养，其实就像一个精神科医师的内功这样子啊。那有时候他很难量化，但是你会知道说，当一个医师他这方面非常强的时候，他的病人的。同样用同样药物成功率我觉得，就会比其他人高这样子。
对，
那精神科它也是一个比较难量化的科。
对，
所以它不会有像是有 X 光片有 CT 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的影像，它也不会有抽血。
对，
所以到底精神科到底存在在哪里呢？所以说在有时候在跟其他科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会很疑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病人这样子是有病或没有病？嗯，所以重点来讲，我们不是在看一个什么样的值，你的高兴或者是忧郁或者是怎么样，睡眠有没有高过这个异常值，高过你就是异常，低于你可能就是正常这样子，
不是那么一翻两瞪眼的。
对，就是他不会有一条线告诉你什么是正常或异常。
对，
所以当你想要用一条线去把人划分为正常或异常的时候，那这个出发点就歪掉了。所以你应该要去看的就是说，这个疾病 的核心概率就是它怎么样的受苦，它遇到临床遇到一个困扰。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这个困扰是哪里来的呢？是跟家人的冲突吗？是他自己童年的一些纠结吗？还是他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就是自然而然，就是越睡越少，然后情绪越来越嗨，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临床精神科医师很可以去思考、去鉴别诊断的点。
是，
所以我们鉴别诊断都是在做这一些东西。
那治疗上？应该也是跟其他科的那种所谓的 cure 治愈的那种概念不太一样。
对啊，我觉得其实医学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医学的核心应该就是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受苦啊，我们怎么去解决它这样子。如果他没有办法全部把它解决掉嘛，
对，
因为人生出来就一直在受苦，不可能就是消失这样子。对啊，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好一点？这个就是医学 的核心呐。所以当你今天发现一个人他的脚一直烂啊，那伤口都不会好，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血糖高，后来才发现原来血糖高是因为胰岛素不够或胰岛素阻抗所造成的，那才会去想说控制血糖，所以才是胰岛素的药。糖尿病的药材是这样子来的。那真正的核心，我们有时候就走太远，就忘记这个真正的核心还是病人这样子。但你刚刚说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糖，不能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病人未来的余命可能剩下五年、三年、一年，那他为了要把这一年增加成一年一个月，那他这些东西全部舍弃掉的时候，这件事谁来说了算这样子啊？这件事的价值谁来衡量？
对，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我想说，我这些东西就可以舍掉，但是我要跟我就是重要的人多陪一个月，这个可以啊。但是我想说，一个月反正平常也都是在过啊，可是我就是要过得开心啊。那我干嘛去忌口呢？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对，
所以他们都没有不会有绝对的对或错这样子。那就是看这个个案怎么去选择。那医师在做的工作其实只是提供足够的资讯，然后陪他走一段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其他专科真的精神上差很多。很多其他专科在做决策的时候有标准的 SOP，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会有一个 flow chart， 会有一个 guideline，
就是一分为二啊，在低于30就往这边走，高于30就往这边走，然后再一路像树状图这样走下去。但精神科好像从头到尾就不会是把行为或是疾病或是这些东西做一分为二的这种判断。
对，那其实你那个该他其实本意也都是好的，他就是研究出来最，如果你的目标是要控制血糖，或你的目标是要增加存活5年存活率的话，这样走是研究
出来，就你该在多少以上，你就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当你的目标不是的时候，那这一整条路到底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这个就是需要再三考虑的。
是，
对啊，有时候我们会就是临床做决策实在是时间太少，有时候会冲得太快。
嗯，
那我觉得就是可以缓一点，慢一点。有时候就看哎，这个个案怎么想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精神科蛮有趣，因为我们。啊，一个病人就看比较久这样子，所以
对，
所以就比较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呀、啊。
那一个病人平均来说，都会大概花多少时间呢、啊？
就很难讲了，讲一个小时，在门诊讲一个小时的也是有
哦，真的、哦。
但是在就是有些就很快、啊，拿药就是安眠药，哎、欸，这样吃很好哦。低头我延续3个月的处方签啊，这样也有不太想讲话的人，就是想拿药也是
有，
对啊，所以就是各式各样啊。
感觉精神科医师看完一个门诊下来，那个非常的精疲力尽，不断的讲话，不断的在跟个案做这种剖析、啊。
我自己是精疲力尽啊，对，因为我开始看门诊没有很久，
这样算会是算情绪劳动很多吗？
其实你就是会，我觉得有一点像在下棋。
下棋，
对，就是整个心理治疗的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像在下棋，所以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就坐在这边啊，也不太讲话，偶尔再丢一句话出来，这样子好像很闲，好像过得很爽、很惬意的精神科生活，就要泡一杯咖啡跟个案聊天。没有，那很多时候，但有时候你精疲力竭，还是就是。启动聊天模式啊，但很多时候你是在想说我要怎么样丢出一个问句，
对、
这个问句要怎么设计这样子，
对、
这是可以训练的吗？
这个是可以训练，这个是基本功
哦。
所以心理治疗都是
有套路，
很吃基本功、
哦、
不一定是套路、一开始可能是它是可以用套路去讲，那到最后反而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模式去 approach， 去用什么样的模式去看待这个人这样子。
那精神科像徐老师刚开始当主治医师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次专科的领域可以去做选择呢？
我们科的话，我们整个精神大精神医学会目前比较多的就是老人精神医学啊，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这样子啊。最近比较新的有成瘾、还有司法，
司法精神鉴定那一类的吗？
对对对对、
哦、
那算是一个次领域。
对对对对啊，然后睡眠不知道算不算，睡眠跟凶狠可以一起。
自杀呢？
自杀好像没有特别成立一个就是次专科医学会
哦，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次专科
啊、哦，对啊，精神科好像本来
我们就是一个小专科，所以其实不太，就是不太像是内科，你通常都会说内科的什么科、外科的什么科这样子。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在行医上还是会有比较侧重的，病人族群或者是疾病。
很多其实一般精神医学就够了、
啊，都看
这样子，就是一般成人科这样。可是当你说老人或者是儿童，欸、有些老人的疾病或儿童的疾病，那个真的是需要训练，你才会看得比较仔细这样子。
哦，
欸，刚刚听到那个司法，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是因应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次专科领域慢慢的比较多吗？
司法其实一直都有，他们其实
一直都有
人在做司法这样子，因为。就是要因应跟法界的合作啊，要做精神鉴定这样子。 所以这个这块一直都有人在做。可是司法其实是一个相当吃力，我自己觉得啊，是一个相当吃力不讨好的的
可以想象，
因为他就是钱没有很多，然后你会拿到一大堆的卷宗跟证物，就是 对就是证物啊、病历啊什么，然后一直去看。然后如果是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你那个鉴定出来马上就被
社会
舆论
对
就更不会有人管你，你背后的思考逻辑是怎么样，就直接泡你。所以做司法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
佛心，
值得佩服 respect。
对，
那我们知道阿布医师在文学上面是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想知道说当初对文学的这些兴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启蒙，那实际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些创作的想法开始实体化写出来之是有什么样的契机？
我其实跟文学接触很晚，我到大五才开始写，大四大五、哦，对对对，所以相当晚，差不多是一般人大学毕业的时候这样子。
是，
那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个学长叫金向海嘛，对不对？他是一个诗人这样子。
嗯，
哦，那我就听说，哦，我们系上有一个诗人，有一个学长是诗人，就觉得很有趣。那有一天就去书店就看他的书，我就买来看这样子。嗯，然后就我忘记为什么了，反正就是我就带着金向海的诗集就跑去尼泊尔。对，就把它放在背包里，然后在那边看，然后就觉得说，哎，诗竟然可以写成这样子这么有趣，而不是以前那种国中高中课本上看到的诗这样子。那个好像有点死板，大家变成题目又在更死板。
对，
哦，啊，原来可以那么有趣啊，所以就开始看诗啊。现在又推荐夏雨，然后就开始看夏雨。嗯，哦，然后开始就是一格接一格这样一直看下去。
对，
然后看下去就发现，哎，居然这么有趣的东西，那我开始写写看，然后就开始写。哦，嗯，
所以一开始是从诗集开始的。
对对对对，
但是也要有这个底蕴或是创作的
灵感
或是能量才有办法想写就开始写。
我也有时候也很难讲，欸，就是灵感这种东西其实 是捉摸不定的。
对，
就真的在就是你把写作视为一个职业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不算，然后我没有到那么的厉害或那么的认真，但是真的把写作视为是一个职业的一个人，他其实不太依靠灵感。
嗯，
那依靠的是就是 不停的锻炼这样子，
跟村上很像。
对啊对啊，就是你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一个功课，要不断的锻炼。
嗯，
你依靠那个灵感，其实灵感用完你就写不出来，你就掰了。
对
对，
所以实在太不可靠了。你看村上可以写到六十几七十岁还是继续在写，
对，
我觉得很不容易啊。嗯，你看吴明义一直写一直都在出，很不容易啊。
对，那都是有日积月累的功夫。
对，越写越强，杨牧越写越强。
对，
他不是二十几岁出了两本三本，哇，一炮而红，就然后后面就没有写了。他不是这样子的人。
嗯，所以学长算是还没有想要走这么职业型的创作路线，还是比较靠灵感吗？还是说其实有在锻炼自己呢？
应该是说，我一直觉得说我。因为你看过真的强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就是完全不够格，对自己完全不够格。
嗯，
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就
还有很多要锻炼，对，继续努力。嗯，
那身为医疗工作者，就是觉得说，在文学创作上，跟刚刚有提到的其他背景的作者比较起来，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是，这个也是。我必须要 credit 是吴明义，还是我老师说的。
对，
那就说，当你只能依靠你的生活经验去写的时候，就你要真的要能够有一番的，就是就能够成功，或者说你要写出你自己的领域的是这样子的状况，你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像是比如说像海明威一样，拥有很奇怪的人生经验，去加比亚捕鱼啊，去参加西班牙内战什么东西的。
对，
你怎么可能去参加增加内战？嗯， 参加了还不会死掉，那个也很不容易啊。所以说你如果要全部都依靠灵感或人生经验在写，很容易就用光了，就很容易就用光了，对啊，你在写什么。所以真的用功的写作者，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用功的博学家这样子。那你就从不同的地方去吸取经验。所以医疗工作者在写作上有什么优势哦？那当然你有办法进开刀房嘛，你有办法站在开刀者的视角去看开刀这件事情嘛，
对，
所以你有办法去体验这些事情。那这些东西有一道门挡住，你不要刷员工证才进得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优势啊，当然啊。但是水电工有没有他的优势？水电工有他的优势啊，因为你不会去安装水电啊，对不对？
对，
对啊，你有种你就去拿水电的那个证照，你就去当水电工当一年嘛，对不对？那就有这个优势。
对，
可是你没有哦，所以你有了医疗者优势，但你没有水电工优势，你也没有渔夫的优势，
对，
你也没有各行各业的优势啊，
对。
所以你就说医疗工作者的优势有啊，是有优势，但他的缺劣势也
是
很多啊，对对。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子啊，你就是只看得到自己生活周遭小小一块地的地方这样，但那不代表是世界的全部。所以为了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写作者，那你就会逼着自己不断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啊、你做一个医生、欸、你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做一个水电工你也可以这样做啊，你当一个农夫你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到最后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但真的差别大的只是说看你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而已。
这样听起来应该讲说，就是所有不管各行各业或是各种形态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那医疗工作者也就是在他的这生活领域很独特，但其实跟不同职业来说其实都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样。
对啊对啊。
那像是在生活当中如何就是将医师跟作家这个身份在心态上做转换或者是区隔呢？
我自己每个人的哲学都会不太一样，有些人他很自在的就接受了自己同时是一个医师同时又是一个作家这样子 的身份啊。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别扭所以我很就是应该是说我没有办法去决定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其实相当逃避所以我不就是在我作为一个医师的时候，我就是在做医就作为一个医师。那我在写作的时候，那我就会忘记我医师在做的事情我就在写作那我也不太擅长于在写作场合被问医学问题，所以你就会忍不住，因为这就本行，所以你就不忍不住想要回答，但是你就觉得怪怪，刚刚怪怪的这样子。那你在医学的场合突然有人问你写作的事情，你就觉得怪怪的对，就是一个很别扭很怪，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把这个切得非常开
是。
那平常都是利用什么时间来写作呢？
就值班啊我不可能会利用一个周休二日去写作，因为就出去玩啊所以就值班的时候，我觉得值班的时候真的是写的比较多这样子
那个时候也会容易就是文思泉涌吗？
不是，因为值班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出去玩，
对，
你也只能做这件事情，
你就只能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把手机网络关掉，你就只剩下就是看书跟写作还有顾病人，就这三件事情。但你知道如果直到精神科的慢性病房，就知道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病人会比较安，就是 是比较安定的就比较没有像是只是急诊班那样子非常刺激那时候当然也是有事情啊但是你又不能睡觉又不能干嘛的，所以就看书就写东西。
是，
所以我觉得值班室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特别意义的场所
就是既可以把医师的工作在当下，但是同时又有心力做出来写作 可以同时融合在一个时空底下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值班室的收讯比较不好，所以网手机就不会有网络。
很沉浸、很沉淀的一段时间，
手机不会。
公务机打得进来吗？
要公务机打得进来。哎，有、以前 有一阵子在某一个角落会收不到讯号，对。
这样子是好事还是坏事？可以
躲在那
这样非常不好，因为你会被全院广播
哦，真的、
啊、很恐怖，
会啊，找不到会。
对啊，啊，但对啊，就很危险，对啦。哦，现在好像有改善了，现在不会。哦、嗯。
今天的工商时间一样要来推荐内容很扎实的 Podcast 学习资源，
由美国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科学杂志 Drama Psychiatry 也有专属的 Podcast 频道 Drama Psychiatry Author Interviews。
Drama Psychiatry Author Interviews 会邀请论文作者与主持人对话，详细的解释刊出的论文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对精神医学有兴趣的听众们，可以从这个节目听到深入的论文内容以及作者亲自的讲解分析哦。
想要进一步对精神医学有深入研究的听众们，不要错过咯。
赶快拿起手机订阅，让 Podcast 成为你学习的最佳资源。
也别忘了订阅米的人物志哦。
那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时候一开始启蒙是带着学长的诗集去了尼泊尔，想知道说旅行这件事情之于学长，在你的不管是写作或是行医或是人生过程中，它是占有一个很重要意义的行为吗？还是怎么样的存在呢？
就但我也喜欢冲浪，我也喜欢爬山这样子。嗯，而你可以这同样问题可以套用到，就爬山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就是冲浪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什么样的存在？
对，
所以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啊。嗯、那就是现在，因为你可能看那个像那种文青小语之类的，吼，就你看很多、嗯，所以你会觉得对旅行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好像去了一趟伟大的流浪，你就会可以洗涤自己的心灵。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你会洗涤的就只有你的钱包而已，好不好？所以你真的会转变的人，你在家里
也会转变，
你还是会转变。你不会转变，你去了25国，你还是不会转变这样子。嗯，对。所以旅行这种东西，就是跟各种我喜欢的东西是一样，它站在类似的位置。但是你说旅行有没有拓展某一些人生体验，那不能免俗的还是会说的确是有。因为比如说像是我去一些地方我就觉得蛮震撼的，就是比如说像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你会在那边看那个 Banksy 啊， Banksy 就是一个
那个
涂鸦大师这样子。近距离看到 Banksy 在那个墙上画那个涂的那个涂鸦这样子，他就你就觉得很震撼。然后在你就发现那地方有一座像万里长城的地方，像你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末日与冷酷一击》那个一望无际那个墙，就发现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出现在巴勒斯坦，然后区隔着那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跟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这样。那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的确存在着。那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好像在 CNN 或者是在国家地理频道上面才看得到，但是当你实际上去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是用你平常没有办法想象的方式在活着的。那这个其实是蛮大的震撼这样子。那你说真的很漂亮的东西哦，就是台湾很漂亮。台湾的山，台湾的海，甚至台湾的乡村，我觉得其实都没有输国外的地方。
是，
对，
对啊。所以如果你说漂亮的话，在台湾其实就可以玩得很开心了。
但是可以在出去的话，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于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
震撼，
不同的，对、啊、不同人的活着的方式，
活着的方式。
对。
那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学长有说有去英国念这个热带医学嘛？那我们知道说学长在替代役的时候也去史瓦济兰做这个外交替代役，这两段在国外不管是念书还是行医的经历，当初是会怎么样有这样的契机去英国念书？那在史瓦济兰行医的这些经验，对你回国之后的不管是在行医还是在写作上面，有什么样的养分或者是一些冲击呢？
大概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那时候就抽外交替代役嘛。那时候，就我原本抽的人都很多、哦哦、啊，但是那一年多加了一个偷偷加入了一个条款，但是没有人，就是很少有人看到，就是一个英文检定的条款。那我就去考了，所以我的顺位就大幅提前，所以才抽得到。不然我运气其实一般来说我的运气都不太好，这种抽签的通常都抽不到。然后有抽到单就去啊，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去国外这样子。那之后回来就说在非洲，现在斯瓦基亚就变成斯瓦蒂尼了嘛。哦，那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最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发现，就是说我们平常像我们现在在医学中心嘛，对不对？哦，要什么检查，哦，要什么药，其实都可以开得出来。你会把这个东西视为理所当然，然后护理师很盯紧哦，你会把这个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当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哦，然后医疗资源没有那么足够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你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
常见，对，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哦，所以那时候你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单兵作战这样子，所以也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就是作为一个医师，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不依赖我背后的医疗系统的时候，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那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很感激我们现在的医院，就是他提供了一个。run 的那么周全的一个系统，因为想说医院每年吃掉科里面的那个营收吃那么多，哦，那医院都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他其实为了要建立一个让整个医疗体系能够运作起来的系统，他其实会消耗掉相当大的资源，只是我们平常看不到而已。
对，
那所以就回来，我从斯瓦基兰或者斯瓦蒂尼回来之后，我就在想说，第一个，如果说我离开医院，我可以。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医师，还可以做什么？那再来就是说，离开台湾，那我还是一个怎么样的医师？我可以做什么？你会发现，台湾连这个我们是一个国家都不被人家承认的时候，你的医师执照根本在世界就不会被承认，
对
你的学历也不会被承认，所以就是有这两件事情的影响，那我就。PGY 就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结束之后，就去英国，就是念了一个短短的学程这样子。那时候有在考虑说，还在考挣扎说到底要不要走急诊或者是内科这样子。那因为有在想说无国界医要不要去无国界医师，但是我很害怕跟外科有关的东西。我很害怕喷血之类的事情。啊，无国界医师要接生，对，要接生。如果也不是外科的话，你就要接生，所以我就相当害怕。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是一个必备条件，所以我就去先念了这个学程之后再说。那念完之后，就又深深的察觉到自己的不足，然后还有就是我手上的医师执照不足，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我有去一个 NGO，就是在加纳。
是，
加拿大就这样，在西非，
对，
那个就是一个真的在田野里面单枪匹马作战的一个地方，就要组织一个医疗站，然后四周就全部都是那村子，然后你离那种大条马路就非常远，然后你离手机讯号也非常的遥远这样子，但是你离很多的虫很近，
大自然，
对，非常多的虫，然后就是也没有电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在这个状况下你维持一个诊所的基本的医疗运作，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当你整个病例，你没有病例系统，你没有药局系统，药都会缺药，你没有检验系统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医师你还剩下什么？
你根本没办法抽血，没办法去验，
完全不行啊！对啊，对，
那到底可以干嘛？
就是剩下最基本的，就是问诊跟理学检查，就剩这两个。我是有验过大便啊，自己拿那个玻片去磨，
然后
去看
血滴这样，
看阿米巴这样子。对，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还能我的能力我还剩下什么？那。这个是刚的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是，那我的医师执照，我的这些剩下什么？所以 在加拿大回来之后，我就去去考了美国的医师执照，对，嗯、所以就啊，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去美国行医啦，那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想要证明一下台湾的医学毕业生
也是
可
以的，
以考
对啊，就我没有想要考非常高分啊，但是我至少我想要通过这个东西，我想要测验一下我自己，说站在全世界的基准上，我的能力够不够当一个医师这样子。
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去考 USMLE 的。
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 USMLE 就是一个考高分很难，但是你要过其实不难的考试这样子啦。
对
对啊，那个后来就洗了一个头，然后后来就用了，就是接下来几年就把它考完这样子。嗯、欸、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在非洲的这几个经验跟在英国的经验，我就在想说我作为一个医师我可以做到什么。那如果说我不以一个医师的身份去田野，那我还可以做到什么、所以我在想说，我或许如果我把白袍放下，我作为一个组织者，作为一个执行者，说不定就是我也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我不一定要就是那么执着这一件白袍，那么执着做医生这一件事情。
是，
对啊。那后来其实我原本想说啊，我是走精神科嘛，那要么就是在医院，要么就是去诊所，我不可能去碰这些东西。那可是后来我们科就开始做那个偏远地区的医疗业务，就是有这个业务啊。
对。
然后我就去组织了一个早疗团队，我就把早疗团队拉到那个偏乡去，然后我就在偏乡做早疗。那我发现以前学到的东西，用一个很奇怪的回力镖的方式又跑回来这样子。那我这一次当然我当然也是作为一个组织医师的身份，那但是我自己觉得更重要的身份是我是一个组织者，一个执行者。我拿了上面的钱，那我去做一个计划，那这些计划我手底下我要有我自己的人力，那我要怎么跟当地建立联系，怎么样去挖掘当地的需求，然后跟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冲突能够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在那边建立属于我们的这个据点，或者是属于我们的合作关系。那这个怎么样去评估我做的成效，那怎么样把这个成效做成报告，然后再给我的出资者这样子。这些东西就在英国学的。这一整套的流程其实都在英国学的。但是只是我把它用一个很
在地的
奇怪的方式，就是没有人想到一个练热带医学的人会跑去走精神科，然后跑去用这个方式把它应用出来。对。对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后来觉得你走，不管你想要走什么东西，就尽量多尝试啊，有机会就多尝试，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你这些东西会是用什么方式在未来回到你身上。
真的，而且感觉其实前面的累积好像看似都是在不同的道路上，但其实到最后都是聚合在一起，用不同的方式再呈现出来。
对啊，就是相当奇妙啊。
那像是我们知道学长研究所念的是华文所，其实也跟大部分的医师念的研究所取向也落差蛮大，不晓得说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做的这个选择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时间点的问题，那就是这时间点是我刚升主治医师，因为精神科其实跟病人的关系很紧密。
对。
那如果说我手上有一大堆的个案的时候，我要离开一年，那我对我个案其实是有一种不太好意思，有一种亏欠感这样子。
对。
那即使我只是一个 fellow， 我只是一个研究医师，我有自己的一个诊，但是我手上也是有一些个案，那我要把这个诊关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蛮难过的。因为而且对个案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些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个会中断这样。
对。
那不过没有办法。那在我就是尽量在那个损害尽量最少的时候，然后去的时间点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时间医院刚好有一些人力人事的变动，所以我比较找到空档，而不会说让科里面的运作就是运作不下去这样子。那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是华文说，就是因为第一个地点嘛，location 嘛，我就是花莲实在太赞了嘛，东华实在太赞了，这个大概占50%的原因。
哦，
那再的话就是东华华文所有很多很棒的老师嘛，比如说武明义嘛，对，那就再就是我还蛮想要再一次就是回去当学生这样子，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就是。没有留医院的职位，
对，
我就完全我是留职停薪，就没有在医院继续职业，然后就全职当学生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也没有考虑什么很常见的临床医学研究所啊，或者什么统计啊，
那个
分子生物那一类，
那个是可以啊，可是那个都在北部啊。那个我刚刚说的上述的三个优势完全没有啊，
就是要念，就是要在花莲，
对啊，对，就是那个地点啊，那其实做要临研所或什么的之后再念其实也是可以啊，可是那个时间点这个要全职念的时间点那错过就很难就再回来了，
是，所以上述我们提到的这些不管是念研究所啊出国啊在非洲义诊然后写文学创作这些旅行，你觉得说这些不同这么多元的人生历练在对一个精神科医师来讲，在临床行医上面是有什么样的正向的帮助，或者是不一定是正向的一些影响吗？会比较更容易去理解大家的不同的生活的面貌，更容易去同理病人，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太大的相关性？
我觉得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啦，但如果说我今天这的经验是负债3000万的经验，那可能我对病人同理就会
很强
好很多，对对对，但是其实并没有啊，那这个就是个人一个比较私人面的生活这样子，那对于在精神科个案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受苦，那我怎么去体验比如说被性骚扰的痛苦呢，被性侵的痛苦呢，或者被家暴痛苦呢，这些我都没有啊。
对，
那要去同理这样的痛苦基本上就会相当的困难，但不是说不行，100%同理是完全的同理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可能去100%的接受另外一个人 的经验，但你可以去尝试哦，因为在这段尝试的过程其实同理就会产生，没有要你100%的完全知道人家在想什么，那种我懂你的感受屁咧，就根本不会懂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对另外一个人吃到拉面是咸的还是淡的你也不会了解，
对
对啊，所以这些东西只能充其量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生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对我的职业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我的训练那个反而是更重要的，
是，那对于说在文学创作上面有一些热忱或是天分的医学生，以一个作家前辈或是医生前辈的立场，你对这些有天分有创作能量的学生你有什么想要建议他们或是想要提点他们的事情吗？
我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相当写作这东西其实相当个人的，
是，
对，
所以我不太因为每个人写作的状况实在是相差太多了，那我不太能够告诉你说要怎么做才是对的，那充其量只能跟你说我这样做啊，但是我活下来了，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比如说医学系这很现实的医学系本身就是一行稳定饭这样子，那你如果要写作，但如果你老爸是郭台铭的话，那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就当我没说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写作的话，你首先你必须要先确保你自己的肉身能够存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对，
对啊，那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少很多，就各种压力，不管是金钱压力，或者是你对未来期许，或者你爸妈给你压力或什么的。
对，
但你选择完全写作，然后完全不碰医学，这个也是一个选择。那你会受到一种
很大的阻碍吗？
会受到一些阻碍，但你选择又一边碰医学一边写作，那他也会有时候也会有困难，也会遇到阻碍，只是这两个阻碍是不同的，很难去对，很难去衡量说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困难，哪一个比较简单。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来说不一样，
对，
如果你老爸是郭台铭的话，那你失去这个份收入完全不是问题啊。对啊，所以就看每个人怎么取舍，只是要跟你说他们可能会遇到困难在哪里这样子。
是。
那如果是想要走精神科的医师，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他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或者是心理准备呢？
哦，很难讲，因为我们在找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问题都相当困难这样子。我自己在出题，因为我会出我们那个住院医师
考试题目，
可是现在已经不会出了，所以现在没有泄题的困扰，这都是总医师在出，我也不知道现在变怎么样了。
是，
对，但是我一般有一些人就是很执着于 DSM 的诊断系统，
熟不熟？
对，就是几项诊断准则要背下，那个是为了考试用，为了应付国考用的，
哦，
那个东西不是拿来真的诶。就是忧郁症不忧郁症，不会说你酒下面有四项就不是，酒下面有五项就是，或是，
对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要走精神科的话，我会更希望你是一个人，而不是会背很多的诊断准则，或者会跑很多的流程这样子。那你是一个人，你才能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样子。那你看到你是一个诊断准则筛检机，那你看到就是一堆诊断准则。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临床会相当的辛苦这样子。各种层面都是。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希望说，未来走精神科的医师能够比较对人这件事情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自己能够活出自己的样子。
哦，那最后是想问问说，像学长你当初在选择职涯上面也是考虑过很多不同的路线，那中间也经过了不同的想法，那你对于医生的这种职涯发展，以一个主治医师的这个立场，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你觉得医生的职涯发展上面应该需要考虑哪些，或者应该不需要考虑哪些，或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可能顺着自己的感觉走之类的。
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说要走可以走的路太多了，重点比起要走哪一条路或不应该走哪一条路，更重要的是说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样子。那你每个人的不一样的点就会决定说你走哪一条路会比较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你要走医学中心你写 paper 也是可以啊，你要一直开刀也是可以啊，你要去诊所也是可以啊，你要狂看医美也是可以啊，或者你要去卖营养品也不是不行啊，对，这也可以啊。对啊，但是就是基本上作为医师最重要我觉得还是读no好嘛，就是不要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去影响到病人的权益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但你是在 medical error 就是医疗错误难免会出现，但是就会希望说不是自己有意为之的这样子，有一些有意为之可能对病人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临床上可能看不出来，但这种也是尽量不要，就是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情这样子。
是。
那像刚刚再补充一点好了，那精神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普天下共通的原则，就是要负责任的人这样子。这个是普天下收住院医师共同
，
你有很多的，所以你有很多丰富的经验，然后外语能力一等一，又会写 paper， 可是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我就是不要来害人，好不好？对，就是你有很多的是，就能考进医学系的头脑都非常聪明，那你很有才华，那可以去做其他的事，但是就是走临床医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会负担到某一些 某一些人的有可能是一辈子的问题，一辈子 的幸福都操在你手上，所以真的是要相当的谨慎这样子啊。所以不管走哪一科都一样，或者不管你到主治医师，不管做什么事情，选择哪一条路，做医美也好啊，那基本上就不要对不起自己的病人，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是，因为我想要再插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刚刚整段访问下来，其实学长你有提到很多，就是认识自己的这个部分，你要认识自己才会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才会知道应该顺着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去走。那很好奇说，学长你是怎么认识自己的？有没有什么 tips 或者是一些你自己之前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其实就是禅坐，没有，完全是开玩笑的啊。怎么可能？那对我完全静不下来，怎么可能禅坐？没有，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对，
那你要怎么认知你？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但是都尽量的去尝试，因为你没有尝试，没有新的经验进来的话，那改变的可能性其实就是相当的少。那就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你才知道说喜欢不喜欢。那你接受到这个感觉，才能够继续的修正，继续再走下一步这样子。那其实大家都是跌跌撞撞啊，那没有说，我也没有说我大一的时候我就立定志向我要当一个精神科医师，没有啊。大三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我要写作。对，也没有啊。那时候我就满脑子就在养病毒啊，吼，就在想说我要做基础研究，我要对，但是很累啊，就会发现就不喜欢，就真的不喜欢，太累了。那累有很多种啦，但是就是这不是我愿意投资我的人生的这一种累，但对某一些人来讲，这个就是他累，但是这个就是我愿意把我人生都聊下去的这种累。那你没有做过一次，你不知道啊。所以你有可能觉得说高中生就会觉得说，哦，我就要成为一个医师，我要变成使怀者，我要去。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就听起来真的很帅，像我一开始觉得那五国街就是听起来很
帅，
但是我发现我接生我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但永远都不是这一条路啊！我要去田野，我要去偏乡，我当精神科医师，我还是可以啊。但这件事情之前没有人告诉过我，
对，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我。我只是做我喜欢的选择。我喜欢，刚刚就有说过，我喜欢精神科这个学门。那我喜欢就是建立一个系统，在没有资源的地方建立一个系统，然后把它 run 起来。我喜欢在做一个医师，离开医院，然后看看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事。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就会变成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
那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哪一个路标告诉我
应该要这样，
应该要循规蹈矩的路。
对，完全没有，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哎，要怎么这样？没有，通常你都会先碰来碰去，碰来碰去，然后手上拿了一些你自己知道什么东西喜欢，自己知道什么东西不喜欢，
对，
然后才去这些东西会慢慢组合成某一个对比较明确的样貌，这样子，都是一直不断的动态、不断的修改的过程，
是
对。
好，我觉得这个。我本来想要帮学长总结一下的啦，不过我觉得刚刚学长已经总结得很好了。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阿布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历程。
好，
谢
谢大家，谢
谢，
谢
谢。
谢
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各个收听平台订阅与分享你的人物志。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的听众，也可以帮我们打5颗星并留言。
也欢迎各位听众来米德人物志的 IG 或 Facebook 粉专和我们聊聊天，分享你的心得或想法，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哦。
米德人物志提供社群平台、口播内容等多元的曝光方式。如果各位听众有想要针对医疗人员、医学生等族群推广的产品、活动或是各式各样的内容，也欢迎和我们联络哦。
有大家的支持，可以让米德人物志更健康经营下去。